经的部分呢，是怎么样呢？是要读完啊，第一年2021年每天读经文，每天都要读。那么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读完旧约圣经，除了把以赛亚书跟诗歌智慧书留到明年2022年来读，然后到了2023年呢，我们来读新约圣经。那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啊，用3年的时间呢，我们好好的读完一遍圣经。那么我会陪着你读。那我们也看到有蛮多的弟兄姐妹哈，这个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说愿意一起来读。然后我们会掉队的，我们会有时候会啊软弱没有读的，那我们大家就彼此拉一下哈，彼此拉一下。好，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哈，到第三章讲到神的创造跟人的悖逆啊。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读就读到什么呀，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是说 in the beginning， 是从一个一点开始，从一点开始要开始的创造。那你要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起初，但是那个起初 in the beginning 跟这里的 in the beginning 起初不一样的意思哈。那个起初是说啊，在一切以前啊，耶稣道成肉身，这已经存在了。但是在创世纪的 in the beginning 起初呢，是在讲一个点的开始啊，一个点的开始。我们必须了解这个意义又是不一样。他说一开始，在从这个点开始，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在创造之前呢，好像是一大片的黑暗的水啊，空虚混沌，就是地还没有成型。神的灵在一大片的水面上呢，好像就是说，哎，整个地球是被水覆盖了。那第一天呢，神就照光，有光，有这个啊，有暗，所以就分为昼跟夜，有早晨，有啊晚上。那么这就是头一日的创造。那再来就是说第二日的创造呢，记得刚才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那他现在就说，神说诸水之间，好，现在水要把它分开啦，怎么用什么分开呢？用空气把它分开。所以神就造出空气，把空气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呢就分开了。那这个就是第二天的创造。所以我们看见说，哎，这个图好像说有空气，然后里面有水啊，外面也有水，是这样子。那这里面啊，有些啊神学家科学家呢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的时候呢，他说在空气大气层上面的水呢，可以阻挡辐射线，也使这个地球的这个气压啊压力升高。所以有些从考古学里面去发现，在琥珀化石中哈、啊、的气泡里面，知道说上古时代的空气啊里面的氧浓度比较高。那么以色列人也做过这个高压舱的实验，就是把人放在高压舱里面啊，可以激化细胞的年轻化跟生长啊，就是说在这个高压的环境下面呢，动植物都比较长寿，比较巨大。然后那这个空气上的水到了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神说打开天上的窗子，水都倒下来，很可能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在大洪水的时候呢，这个一个空气以上的水都消失了，因此就让这个大气压变成现在的情况，因此寿命跟啊我们的寿命呢就没有像上古时代那么长，恐龙呢也绝迹啊，这是一种说法，让弟兄姐妹了解一下。那从这个创造呢来看这个啊情况哈啊，再来他就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漏出来。那所以呢，旱地就叫做地，水的聚集处呢就叫做海。那神看这一切是好的，那么就啊这种情况之下，就认为当时海洋的面积跟土地的面积呢，海洋面积比较小比较少，土地面积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会说在喜马拉雅山上呢发现有这个海中植物海蚌的化石啊。那么再来就是第三日呢，要来这个啊有青草，有结种子的菜蔬果子啊这些。然后呢，神看一切植物的创造都是好的。 到了第四天呢，他就照有一个有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然后又有群星啊，这个就是第四天的创造。再来第五天的创造呢，神说水要多多的滋生有生命的物，有雀鸟飞在天上，天空之中就造出各样有生命的动物，然后请注意这一句话，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等一下我们讲各从其类的意思。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图里面有海中的植物，有天上的鸟啊，然后这是第五天的创造。好，到了第六天呢，他说地要造出活物来，那么就造出牲畜、昆虫、野兽，各成其列啊。每一次造好以后，神都讲这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有就有，然后看着是好的。好，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今天有这么多的动物。然后到第六天呢，神说我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做什么事情呢？造了人呢，要管理啊，管理这些鱼啊、鸟啊、地上的牲畜啊，所有这些事情。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啊，这个部分。然后再来，我们就看见神就将人这些人的食物，就是吃结种子的菜蔬，有壳的果子，然后走兽飞鸟爬虫的食物呢，就吃青草啊。这个当初第六日的创造呢，我们从经文的了解是这个样子。好，那么造完了以后，神就看说啊，这一切都很好，所造的都很好啊。第一天就是造有光有暗，第二天呢空气，然后上面就是上面是水啊，下面也是水哈、啊，水被空气给隔开了。第三天呢就造海造地，第四天呢造太阳月亮星星，第五天呢就造海中的鱼跟天空的飞鸟，第六天呢就造动物牲畜以及造人类啊，这就是我们了解的创造的第六天。当然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讨论啊，是一天用24小时来算呢，还是一天用一段很长的时间来算哈、啊？那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争论，所以呢我们讨论不在这里讨论哈、啊，大家知道有这种事情。我们现在来注意看这个各从其类的观念，各从其类的观念。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啊，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英文就说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那意思就是说狗就是狗，猫就是猫啊，你不会看到说有一只动物呢是头是前半部是狗，后半部是猫，没有这种，或者是左半边右半边是这种情形，没有半猫半狗的怪胎、啊、所以呢，在如果说我们一只鱼跟一只青蛙说，哎，这个青蛙是从鱼进化来的，那么你就会看见从100%的鱼，然后呢慢慢有一点像青蛙，然后再来就产生一种半鱼半青蛙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 很少像鱼，大部分像青蛙，最后像青蛙。如果是用进化论的观念来看呢，你会发现就说，哎，那中间这一块有没有存在啊？去考证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化石存在。所以就讲说，神所造的是各从其列啊，不是一半怪怪的这种东西出来哈、啊。所以如果你说在整个啊神所创造的动物、昆虫这些当中，如果是用进化论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呢，就必然中间会有很多种生物当中的混合产物。那这些啊，就像好像一个连续的光谱，我们说 spectrum， 一个光谱呢是从一端到另外一端，然后这个光谱里面呢，从一端的啊显明的颜色到混合的颜色到另外一端。那事实上如果是用这种观念来理解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怪胎啊会在这个生物界里面，而事实上是没有看见的。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圣经所讲的各从其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能够来解释不是进化论的一种观念。那当然我们看到人如果说是从猴子啊进化到人类的话呢，那你必然就会想说有没有这种中间产物的存在， 事实上证实没有这样子的中间产物存在、啊、如果考古学发现什么猿人骨头啊，其实把它放在一起可以分辨说真假啊，真真假假或者拼凑想象的。所以我们从进化论这个各从其类的观念，我们来了解啊，从创世纪来了解各从其类的这个观念、啊、再来我们来看啊，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这个神说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那么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去理解说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都会问说，那我们生存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总是试着想，我们这一生、啊、总是要活得有意义。如果你记得去年在一篇讲道里面讲到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讲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啊，日光之下的事情没有新鲜事情啊，就去享受啊一切劳碌所得来的。而事实上我们也是真的、啊、每天的生活就是在享受一切劳碌所得来的，劳碌所吃的饭所啊带来的这些生活没有错。那如果照创啊传道书讲，我们这一切都是虚空的，那我们就很难发现说，那这个圣经经文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虚空不枉然呢？所以它基本上要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眼光哈，就从日光之下的眼光呢，你要调整成为日光之上的眼光，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一生。虽然我们还是吃劳碌所得来的饭，我们还是劳劳碌碌的生活，但是呢，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这种劳碌平凡的生活当中会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神所造的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呢要向神彰显神的一个生命的内涵，那种美德。所以呢，就像圣洁、公义、慈爱、怜悯、信实、温柔、谦卑、智慧、喜乐、平安、忍耐、良善、节制。那如果你再回去看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啊，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所以如果你在这里面不太明白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照他的形象造人，那这个形象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意思不是指一个有形体的意思，而是指说神那种生命的内涵在我们人的身上呢被发现出来，被活出来。那这种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只有信主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子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所以第一个，你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这一生劳碌的生活，就是说从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神造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意义跟目的是要我们活出这样子有神的美德的样式。第二个呢，要我们做一个管理全地者啊，管理者。他说啊，这个我们在第二章等一下会看到哈，这个就把啊，神就怎么样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呢，空中飞鸟带到亚当面前，亚当叫什么？那就是这个名字。他说啊，这是长颈鹿，这是熊，这是恐龙。那亚当给他起名字也不会乱起啊，不会叫他啊，这是小花，这是小胖、小华、小明、小白啊，不是用这种方式啊。所以呢，给所有的野地走兽哈、啊、都起了名字，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配偶。好，这个就是神的创造。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呢，二章九节说有两棵树，两棵树，一棵呢是生命树，一棵呢是分别善恶的树啊，分别善恶的树。然后呢，神就告诉亚当，在二章十七节说，你要小心哦，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哦，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那当然在查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神要造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伊甸园没有这棵树，或者神没有这个命令，我们岂不是天下太平吗？啊，没有这种事情。可是想一想， 当神造人以后，如何让人知所敬畏神、顺服神呢？就是要画一条界限。所以呢，我们的一生呢、是一个有界限的这种日子，我们不要超过这条界限。这条界限是神给我们的界限，那也因为有这条界限，才能够测试出来，说我们是不是遵行神的话语在过日子。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部分。好，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当神告诉亚当说你不可以吃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蛇就说什么啊？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真的这样讲吗？不会啦，神不是这样讲。所以蛇就开始把一个怀疑的心呢、放到人的心里面。所以神说不可吃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蛇说啊，没有这回事，神岂是真说不可吃，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好，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从神说，然后呢就开始被扭曲成说神岂是真说，怀疑神没有这样讲啊。好，然后呢就变成说人说。好，从神说到人说呢，当人靠着他自己做主说一切的话的时候呢，就代表这是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因为人说的话都是从他的自我利益、自我观点作为出发点，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思考是以自己为主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主呢，这就是一个失去秩序的世界。所以神的救赎是干什么？神的救赎要救我们顺服，然后回到遵从神说。神说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人说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所以我们怎么样从伊甸园，刚才讲启示录，从伊甸园回到新天新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在讲神创造说一切都是好的，然后到了启示录的21章、22章，新天新地，一切都好，没有死亡，没有悲，没有疼痛，没有哭泣了，没有啊。所以这当中，从创世纪的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的第20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在处理一个罪和救赎的问题。所以我们读整本圣经要掌握这个概念，到底我们得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得救恩的目的是要恢复神原先一切所造的美好。神意思就是这样，从人说回到神说的这种有秩序的状态，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救赎的观念。那么这当中呢、弟兄姐妹，或许你曾经听过有人讲这句话哈，你有没有听过呢？说啊，现在是恩典的时代，我们不用再谈守律法这种事情了，我们不必再讲。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对谈啊，我们也不必说一听到这句话哈就马上要去否定别人。我们可以用对谈，理性对谈的方式啊，我们可以问这一件事情，说，哎，好，那你既然这样说，我请问你哈，那请问律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律法代表什么？你说啊，你口里面所讲的律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就我们可以去听对方的回答。所以我们在跟人家对谈的时候呢，不是一开始就否定别人，我们从他谈话的当中去找到线索，就是叫做信仰的迷失啊，就是说在信仰上不清楚的地方啊，我们来把它点出来。所以我现在就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啊，那你到底到了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哈、有人跟你谈律法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概念说我们嘴巴里面讲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我带大家看几段的经文啊，几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啊，有人就来问耶稣啊，耶稣就对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常晓得基督徒有一个大诫命，有一个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直到地极。那大诫命呢，就是爱神跟爱人啊，我们都晓得这个事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一句话，他说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神所启示的律法，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真理的一个总纲，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是什么？就是爱神跟爱人。所以律法就是什么？律法就是爱嘛，爱神跟爱人如己嘛。所以从这当中，你说啊，不要再谈守律法，那律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了解，这里面讲律法就是这两条诫命，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恩典的时代，我们不要爱神吗？我们不但不要爱人如己嘛。我们就要仔细的去思想说话的一个重点。还有呢，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就是神跟我们立的新约啊。新约是什么？新约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哦，神跟我们立一个新约啊，新约就是把律法写在我的心里面。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啊，你如果从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你会读到说，神所立的这个新约就是说，神要将他的灵，神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神的灵嘛。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里面，当我们在思想我们嘴巴说律法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经文了解，律法就是爱，爱神爱人如己。律法就是神的灵，神把它写在我们里面的。好，那再来，我们再来多思想，更深入的思考。记得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啊，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我们常常会背这一句话。那不敬畏耶和华就没有智慧吗？到底智慧是什么？好，我们就开始要来明白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什么？你如果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嘛，他在那里面有智慧，所以我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就有智慧嘛。那我这个智慧要怎么运用呢？这个运用的基础是建立在敬畏神的基础上。当我有敬畏神的心，我就有顺服的心嘛。好，那你再看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现在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刚才记得吗？他说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面啊。以西结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的里面。现在耶稣说什么？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信耶稣得生命，就什么意思呢？你信耶稣，把耶稣的生命呢在你里面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就是你照着他的话语。所以耶稣是怎么样？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他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不要只看到恩典，忘记真理。耶稣说，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才能走到父的家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跟弟兄姐妹做一个结论：信主的人，信耶稣得生命；信主的人呢，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所以你有永恒的生命。那么你既然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就有基督的智慧，有他的真理，有他的恩典在你的里面，而且你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有神的爱在你里面。所以信主的人有这些啊，基本上就住在我里面。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刚才所讲的，从创世纪的啊，那个问题从神说变成人说的时候呢，当我们得到救赎，当我们得到信耶稣，我们要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要开始操练一件事情，放下人说什么，回到顺服神在说什么，主在说什么。只有你能够从一个放下人做主的生活，你放下来回到神做主的生活呢，才是叫做从失掉秩序的生活回到有秩序的生活。这样子观念啊，讲给你听，你才会明白哥罗西书说什么。他说耶稣来要带给我们和平的福音，这和平的福音就是要叫你与神和好，叫你与人和好。 当你跟人和好，跟神和好，你的关系恢复和好，就进入有秩序里面。你的关系没有和好，常常是在吵架争论当中，你就过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生活。那这个重点就是我今天晚上跟大家说的，人的悖逆是把神说变成神启示说，到变成人说。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怀疑圣经说的话语啊，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要解读圣经，哪些话我可以遵守，哪些话我不需要遵守。我们不需要，我们全部每一个地方我们装当把它接受是神说，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在恩典的时代不要再谈守律法，其实他那个意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不必再谈要靠守律法而得达的义使人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守律法来得着这个义，然后神认为我做得不错 good job 啊，给你 掌声然后给你救恩，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呢，是靠耶稣来帮我们完成在律法上的义，耶稣完成了，然后把这个算给我们。因此我能够得救，是因为我在神眼前呢被看为义，这个义不是我自己赚来的，这个义呢是耶稣给我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啊，我们不是在谈要靠守律法来得着这个义使自己得救啊。所以如果你误会了，那你就变成在喊口号。其实我也不认为啊，讲这一句话的弟兄姐妹呢心中没有爱啊，不爱神不爱人，我不认为是这样，而是呢一个信仰的迷失啊，没有看清楚现在在讲这句话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啊有时候在讲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澄清到底我要说什么啊，要说什么。好，那这里面就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到了第三章的部分呢，我们就看见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圣经说他们就像神一样。他不是说像神那样子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智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像神一样要来做审判官，要来做判断。那问题是我们作为人呢，我们看事情常常是只有从一面来看啊，每一件事情有360度的角度，我只看到我眼前看到这一面，我还有很多面向没有看到的。我没有看到我就做一个判断，因此我很容易误判。在误判的当中呢，我也可能对别人造成一个伤害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发生的问题。我们会误判啊，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就是说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我要像神一样，我要像神那样子可以做审判官，作为判断善跟恶。而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关键在哪里？我脱离不了自我想法自我利益啊，我脱离不了我这个自己，所以我的判断是不会准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当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赶快躲起来。那耶和华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啊？神知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当然知道嘛。问题是人犯罪以后就开始躲避神的面嘛。那神知道所有隐秘的事情，那神在问说你在哪里，其实是给人一个机会说自我承认啊，对不起啊，我做错了，自我承认。但是呢没有，这里面看见的是亚当夏娃推脱啊，推卸责任的事情。所以这里面最后第三章就是进入神的审判，对蛇的审判，对女人的审判，对男人的审判，然后赶他们就离开了伊甸园啊。所以呢从此就第三章开始啊，就是一直到启示录的20章，就是在处理人犯罪的事情。神没有抛弃他所创造的人，但是神要处理人犯罪的应该承受的这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呢就只有神自己来承担，人才能够有得到解救之路 这就是我们读整本圣经从旧约读到这个新约，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么旧约一直读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读到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的支派，以色列的历史先知书。那读完了旧约，你就有个观念，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问题，人没办法自己救自己。所以在马拉基书的最后就是讲到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问题，因此才会转入到新约，天上地下唯一得救之道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自己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你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用3年的时间弟兄姐妹，请你给自己有这样的承诺要用3年的时间来读完全本圣经务必你要照着顺序来读照着顺序来读，这样子你才能够掌握一个整本的观念。然后我们要来建立的就是说，我要放弃我说什么，我要来遵从神说什么，我要追求的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而不是呢继续停留在一个混乱失去秩序的生活里面。好，那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晚上愿意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拿出来学习，因为主你说你的话语像雨雪从天而降，降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心中那个属灵成长所需要的水分。所以主你说这个话语从天而降，要成就在你所喜悦的人身上，要差派他去成就更大的事情。我们要了解这个更大的事情，弟兄姐妹，就是活出有主形象的新的生命。恩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的话语再一次激励我们，洗涤我们，鼓励我们重新站起来。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愿意把我们未来3年的时间交在主的手里，被你来使用的时候，你就要大大的祝福每一个人。就像启示录说的，听了你的话语就去遵行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在这里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主里面基督里面有福的人。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弟兄姐妹晚上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